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旧金山学区的教师和职工举行了集会，要求发放工资。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数百万的加州人可能面临健康保险费用大幅度增长。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在一月份没有能够达到节水目标，用水量比前年有所增长。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昨天，也就是周一的晚上，有20多名旧金山联合学区的教育工作者在学区的办公室里过夜。他们要求学区支付他们的工资，因为自从一月份以来，这个学区的数百名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就没有得到工资，或者是只得到了部分的工资。这些教育工作者和他们的几十名的支持者都是旧金山联合教育工作者工会的成员。他们在周一下午举行了集会，要求学区要立即发放工资。这些教育工作者说，由于拿不到工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支付房租、医疗费和其他的必需品了。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伯彻斯和议员梅一家也出现在集会上，对这些人表示了支持。在集会期间，有几名工会成员进入学区总部，来到了3楼的行政办公室，要求和学监文森特·马修斯交谈。这群人说啊，除非马修斯同意向他们支付欠款，否则呢，他们就准备在这里过夜。在今天，也就是周二的上午，工会在行政办公室内是举行了一个简报会，表示他们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和马修斯见面了，但是工资仍然没有发放，因此他们就会继续占领这里。除此之外，工会还表示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占领教育委员会的会议厅，举行人民的教育委员会会议。旧金山联合学区的官员承认说，自从一月份以来，有数百名的教师和其他的工作人员的确没有拿到工资，他们将这一错误归咎于学区最近更换了新的工资系统。那在此之前呢，学区在过去的17年中一直是使用同一个系统。支付问题出现的时候，学区和教育委员会正在酝酿裁减数百名教师，因为学区面临着1.25亿美元的预算的缺口。学区的官员还表示说，为了帮助被欠款的员工，学区已经建立了一个票据的系统，以便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来提交索赔。那除此之外，学区也会举办面对面的咨询，以便能够让受影响的员工能够和工资专家来会面。联合教育工作者工会的官员表示说啊，如果付款问题没有得到纠正，他们就计划要提起诉讼。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 Harvard California 的一项分析显示，由于美国救援计划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期，所以有数百万的加州人可能就会面临着健康保险费用的大幅度上升。那很多人呢，就可能被迫放弃他们的健康保险，并且减少他们在寻求护理时所获得的福利。这个分析呢，是在国会考虑12月31号美国救援计划到期之前延长保费补贴的时候做出来的。分析指出来说，如果取消美国救援计划补贴的话，加州人的保费就会受到以下的影响。首先就是低收入的消费者就会看到保费从每个月0美元增加到74美元。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三口之家每个月的保费将会增加199美元。第三个影响呢，四口之家将会看到他们的保费每个月是猛增240美元。那第四个影响就是早期退休的中等收入的夫妇就会失去所有的帮助，每个月呢要多付1720美元。第五个影响呢，就是从10月份开始，消费者在收到2023年保险年的续保通知的时候，就会看到增加的费率了。这份分析啊，还发现，如果允许 APR 提供的补贴到期，那么目前收入低于联邦贫困水平400多的参保人， 这其中包括单身人士是 5.2 万美元，四口之家收入是 10.6 万美元。那这些人他们在2023年的保费将会平均每个月增加70美元，或者是 71%。 最不能承受价格上涨的加州人群，也就是个人收入在17775美元到32200美元之间的人，四口之家呢是在36570美元到66250美元之间的这群人将会受到最大的影响。他们的健康保险费呢预计就会增加一倍以上。那根据 Covered California 的数据，共有100万个消费者属于这个收入的阶层。补贴的到期也就意味着中等收入的消费者，也就是年收入超过51520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106000美元的四口之家将没有资格获得财政的帮助，不管他们的收入占比有多大。那在加州，近15万中等收入的消费者由于扩大了财政帮助而从较低的保费中受益。那分析还指出来说，如果不延长补贴的话，这些消费者将会看到他们的保费在2023年平均每个成员每个月增加272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保费上涨将会使得大约170万的美国人失去保险。在加州，这就意味着有超过15万人可能因为费用过高而决定放弃他们的保险。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去年的7月份，州长加文纽森宣布了干旱紧急状态，要求加州人将城市用水量比起2020年的水平要减少 15%。 但是根据加州水务局在今天周二公布的数据，在1月份加州是做了一个相反的事情，和2020年的1月份相比，用水量增加了 2.6%。 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1月，加州人的累计用水量是减少了 6.4%，不到纽森目标的一半。在今天公布的用水数字显示说，北加州的居民仍然比南加州的居民节约了更多的用水。从2021年7月份到2022年的1月份累计的数据来看，和前一年相比，湾区居民的用水量减少了 11%， 但是南海岸地区的居民，包括洛杉矶、圣地亚哥和城县，减少的用水量只有 5.1%。有一些专家说，因为野火、大流行病以及现在的俄乌战争，公众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沉浸在危机之中，这就使得人们更难意识到加州干旱的严重性。在整个的加州，大多数的城市和地方水区都要求客户要节约用水，并且限制他们灌溉景观的天数，但是并没有强制命令。各个机构呢，也已经增加了节约用水的激励措施，比如向购买节水设备的人来提供回扣，但是在很多的社区，包括湾区的大多数的城市，并没有达到节水目标。如果没有达到节水目标，也没有任何的后果，也没有对那些浪费水的人执行现有的规则。但是现在的核心的问题就是，随着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的到来，纽森是不是会将他的节水呼吁从自愿变成强制呢？并对没有能够达到目标的城市来进行经济的处罚。在昨天，纽森宣布提供800万美元的新资金，用于开展公众宣传活动，以促进节约用水。但是他的办公室呢，并没有宣布为储水项目提供新的资金，也没有说保护规则是不是会成为强制性的。在加州上一次的干旱的期间，也就是在2012年到2016年之间，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起初呼吁加州人是自愿节约用水，但是当干旱恶化，加州人也没有达到他的目标的时候，布朗就发布了一个 25% 的强制性的节水规定，并且对没有能够达到目标的机构进行了罚款。最后呢，布朗是实现了节水的目标。加州目前的干旱正在进入第三年了，在去年的10月和12月的多雨之后，今年的1月和2月是1921年有记录以来的一年中最干旱的头两个月。加州水资源部的气候学家迈克尔·安德森说，我们正在超越那场旱灾中最干旱的三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